我们的这个作业哈，就是只有一个，就是跟着第一个那个新年的时钟，然后把我们的那个信心做一个检视哈，检查的检啊、检稍微再做一个回顾，然后让我们做一个目标，说哎，我希望我今年的信心啊、能够有这样的成长的目标哈、这个我想，然后很实际的去跟进自己的做的计划，这样好吗？好，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你要对你的这个信心，要凭着信心嘛，哈。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过去反省，说哦，我过去就是在什么，像我今天讲到忧虑也好啦，或者是试探啦各方面，那你就想到过去我常在哪一方面比较容易会好像会信心会受到打击。那我下一次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要这样，然后也看一下，诶，我有没有进步啊？就等于说要去谨慎，就像彼得常提醒说，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要特别的去谨慎自守啊。不是在强调你做什么哈、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不是这样啊。
师母，我想分享一点。
好的。
以前您讲过，信心是信靠和顺服两只脚一起走路的哈。那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公式。那我也理解，那我也一直在学。那然后最近几个月的经历呢，然后好像神让我看到，我从开始信主，就是真正重生的时候开始，然后我就觉得我有不断的经历是在难处，尽管过去有我觉得有一些苦是我自找的，是自找的苦，但是呢，神都让我，其实我原来现在才明白，神都在让历练我的信心，然后他在一直要让我学习，就是更深的依靠他。因为到自己不得已就必须要去靠主了。那就是所以一直在神在念的是我这个信心。所以我觉得今天您分享的哈、我可以说那也就是我的了，或者我在做的了。那都是因为神教我的。因为必须要经历神，这是个前提，然后呢就会知道怎么做。那我分享一下最近的经历。前几个月开始，我们孩子们他们面对的这个主类学校的那个冲击很大，我可以说连着两波，然后都是非常大的，就是属于可以快被瓦解了，不只是学校，包括整个系统，国内的这个系统，整个系统都快被瓦解掉。那这个逼迫就在我眼前了，或者在我身边了。我就记得第二，就外因也有，内因也有，就很复杂。但是，但是我当时我在祷告，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我都在跟神祷告。哎呀，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好像感已经就是快那个水快淹到鼻子或嘴巴这儿了，就好像觉得就只有一点点的那个呼吸的缝隙了，感觉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学校哈，那可是身边也有学校还是正常的上课的，也有的，我就觉得这个怎么会临在我们这里？那我不会去问神为什么，我很感恩我信主，我很少去问神为什么，就是质问神呢，我很少，因为我知道他要使我得益处，那我会问神，你用什么眼光来看这个事？你的眼光是怎样？你让我怎么样学习到什么？那我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是那个信心，就是要持守那个信心。然后在第二次的内因的那个事情上，很多人都不理解，甚至愤怒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然后那个晚上，我知道警察正在学校的那个办公室搜查的时候，那个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很担心我身边那些比较熟悉的老师，我很爱他们，我知道他们会面临威胁，然后我就跟神哭， 可是神给我一句话，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他告诉我这句话，我就明白，其实神要让我里面的那个惧怕，他要帮助我拿走。原来我里面我知道有这个惧怕，可是，在那个担心的时候，我不是担心我的孩子没有地方上，或者他们将来会怎么样，我没有担心这个，我就担心那些老师们。然后后来我记得也跟您说了这个事情，您给了我经文，让我知道，哦，一下子就开了，我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那当然我就，因为被神建造了，那我也就转头就可以去帮助身边这些弟兄姐妹。
是的，
我知道是从神来的，要是我跟他们不熟悉，我不会讲。可是我现在就说，所以您讲这个我在做，就是因为神帮助了我，让我就是要去帮助，
Amen, Amen。所以你今
就
天晚，
是传给他们。
对哈，你可以说阿门呀，然后重建啊，彼得对我们所讲的话，嗯哼，是的。
是，然后，我就觉得说，从您开始讲信心这一课的开始，我就觉
嗯
得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神在我生命带领的那个事情的经历，我知道是很吻合我的经历的，所以我知道是神要给我的信息，那时候我就知道，然后到经历了那些事情以后，我发现神帮助了我。我到现在回来再面对这样的环境，我真的是觉得信心又大了，就是真的是从神来的。那个没有他不行。所以我前2次问过您一个问题，我说好像那时候我不太明白。或者说，我想的那个角度就是，我说好像这个思念是不是越来越大？其实我想，我的感触可能是说，好像我们人在，神的儿女在不断的经历神的跟着神走的这条路上，你好像觉得以前你会觉得，哎呀，怕这怕那个，然后当你把他甩到身后，甩到脑后去了以后，你发现，哎，怎么会你可以跨过去？然后你以前觉得可能是跨不过去的，然后但是就你就靠着神就过来了，就跨过去了。所以我想，确实您说的没有更大，没有大小的试炼，但是确实是信心在增长的时候，就真的不一样。可以靠着它过去，然后就越来越稳，越来越老练，然后跟着神跑的就更快。那我就想到，你原来也说过一句，就是我记得我问过你，我思想，我说人为什么那个我们基督徒的那个爱怎么样能更多？你说信心，它跟信心有关，所以我现在
嗯
很能体会，信心大了以后，人真的是爱就会更多，所以那是自然的，就是自然，不是说你天天去求我要更多的爱人，我要更多的怎么样，那个是靠自己做出来的，所以就是完全的信靠，我现在我知道神要让我学的，就是要去完全的靠他，一点点都不要靠自己。
，Amen，Amen。这很宝贵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也在学哈，都在学哈，不管我们年纪多大。刚刚你有句话很好哈，当我们在看大小的时候，不要去看，不要去衡量其他的。神的能力没有改变，他就是全能的神。然后环境的话，试炼的话，它的大小我们也不要去量，去量我们的信心。好，我觉得那个很好呀，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规划，我们的今年的凭眼见的啊，凭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事情来的时候，我先针对说，哎，我的信心需要更大吗？好，我是不是应该要再成长我的信心？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啊，这一点要往着这个方向给自己一个衡量的一个焦点，好，非常好，嗯哼，感谢主，感谢主，
您今天
嗯哼。
的经文里也有一句，就是信靠神的必不致羞愧。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见证这句话，因为这个 我记得在以赛亚书也有曾经这句话，就是信靠他的必不知时，他的脸蒙羞啊，就类似这样，不会羞愧哈。然后我就抓住这个信主开始几年，我就抓住这句话，就是在只要有难的时候，觉得跨不过去的时候，我就这句话就是应许，是神的应许。那我觉得走到今天，就真的是可以见证真的是神不会让他的信靠他的儿女羞愧。
是，他的话都是真的。感谢
是的，
主，
是的，我就分享这些，师母。
像你这样的分享，就是我在讲的，可以兼顾弟兄姐妹，好，呀。
感谢神。师母，
是，请讲。
我今天听您分享了这个关于信心的这个部分，这个信息哈，我心里面很感动，我就想到了我自己的这十几年来的一些经历哦。是神他是怎么帮助我从低谷，就是趴着起不来的那个境况里面，一直带到今天，我就很感恩。我盼望我自己可以简短一点，我有毛病就说着说着就多了。
正是这
就是我自己是结婚之后。有了孩子之后才信主的，那我在结婚之前，我是有过一段感情，是我的初恋，就我就谈过两段，但是后来是因为那个一些情况，然后就第一个分开，然后就跟我先生结婚了，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呢，就有产后抑郁症，产后抑郁症之后，然后那段时间就开始，就会有那个。失眠，长期的失眠，然后先生也经常出差啊，那样子，然后两年时间都很少睡觉，就是在那种长期失眠状态里面的哈。喂，我心里面有息屏，大家听得到吗？
听得到，有听
哦，
到。
好好，好，我就是在那个孩子大概3岁的时候，就是在觉得走投无路了，就是活不下去了。但是又放不下孩子的情况下信主的，然后但是好，那后来呢，也跌跌撞撞的，就是在信主的过程中，会有怎么说，让我觉得会有旷野啊，好像是就是那种的，就是不是就有高山低谷的那种状况哈，包括跟主的关系，但我想说的是，后来信主了以后，主他也在我的婚姻里面动工，帮助我，就是可以回归到我跟我先生的关系，在主面前去求，然后神帮助我，然后修复我和丈夫的关系，到现在非常真的是很感恩的一个状态里面，感谢主。然后那我想说的是，但是第一段感情并没有从我的生活里面去挪走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就是从，就是我抑郁症那段时间，应该说失眠的那段时间里面，就是整个脑子里面都是我的那个前男友，那个状态是没有人能理解，我也不能跟人倾诉，我只能去找心理医生，因为我跟人讲，我会觉得很不光彩，然后我会觉得那是心理出轨。但是，感谢主。那我去，真的是好像就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主，然后就他真的是救我，就让我真的是1个月，我就可以恢复我的那个睡眠就很好。然后后来，在我信了主几年以后，那其实头2年真的是他让我看到主，哦，原来我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的。不用整天把，就是我表面别人看到我的是一个人很幸福，就丈夫这么爱我，这么好的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我里面活着的只有我自己，就是没有人能理解的那个状况，是那个痛苦，就是我脑子里面还是原来的那个前男友，但他也结婚，他也他的情况他不在我们城市里的哈，另外一个城市，就是我是我自己的问题哈。那到后来我信主以后， 我向主求，我向主求，我说，啊，我要离开那个状况，我不想这样过生活，哦，你可以帮助我，我求你帮助我。然后啊，他真的是，他跟我讲，他说，我觉得是，就是我从祷告，我觉得两件事情是基本上是同步的，就是一个是我为我的婚姻祷告，就是我去上海，我2008年信主，2011年的时候去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我就开始为我的婚姻祷告，然后同时我也知道我必须要断掉我里面的那个就是过去那段感情对我的捆绑，我意识到，我知道是神圣灵带领我，让我明白那个是一个捆绑，然后我就向神求，我说我要靠着你来，真的是断开这个，不要受那个影响了，我要回归家庭，回归到你里面靠你，然后两件事情一起求的时候，他真的是他那个恩典是丰丰富富的，然后但是那个过程很难。难到一个地步，就是我白天，就是我只要以一刻一，我感觉就是我只要有一秒钟，我没有在主里面，我的那个思绪就会回到过往的那种，就是因为之前是，我分手是觉得对方出轨，他背叛了我，就他在大学里有了女朋友，然后我就会有一种被弃感。就是被遗弃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其实主动分手是我自己，但是我里面却有一种被遗弃的、被抛弃的这种感觉，就那种伤痛，就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挪掉的那种。然后当我去了上海之后，我上神求神，他真的是我抓着他，抓着他，他就真的是牵着我走，抱着我走。但是那个过程，是难到一地步，像我刚才说，就是我觉得我只要不在主这边，我就一定会在他那边，就我的生命就会回去那里，就会伤痛、自怜、自卑，然后猜疑，就很黑暗的那种状况里面，对吧？然后，但是慢慢慢慢这样子，他带着我这样走走，哎，过了一段时间，我会发现，哎，我可以有一些时间是可以不去想他的。啊，我可以回到我的家庭，我很享受，在家庭里面的这种温暖关系。再慢慢，但其实这个过程，神在带他给我的恩典，然后他给我的信心也会在增多。我是讲就是他带我的有几个有不同的阶段。我刚才在想，很奇妙，他从一开始，到我要死了、活不成了的那个地步，把我真的是拉起来。这个从那个泥潭里面揪起来的，揪起来以后，他抱着我走，我就可以，哎呀，我离不开你，真的离不开，真的是离不开的那种。然后，到每一天必须要跟主在一起。然后到后面呢，哎呀，我可以自由了，有一些自由了，就是我发现，哟，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过了之后，我才发现，哎呦，我这段时间没想他了，我心里面没有他了，我就很奇妙，我在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但是这个过程有常常会有试探，就有一首情歌，或者是那个动画片那个什么片段里面，你看电视有一个这样的情节，我关于爱情的，就会把我的心拉回到过去那个伤痛里、那个自怜里面去。就是，但是我神也开始，然后我知道我要回到神里面，就听到这样子，我的就会开始学习警醒，回到赶紧回到主面前，然后神也安慰。还有鼓励我啊，就是一遍一遍一遍，重重反反复复的这样子。但是我就发现这个过程，他也在训练我，训练我刚强，训练我更信靠他，就训练我对他的那个信心。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然后到后面，回深圳，2015年回深圳以后啊，那其实这个过程，神也在有很多方面来帮助我，训练我，包括有服侍。对他从多很多方面哈，然后婚姻里面的这个被他修复，就是那个在婚姻里面，他神赐这个大大的赐福给我，也让我对神的，就是对他的这个认识的更多吧，经历的也更多，到现在到后来最近几年，我发现就是我基本上我是。 没，我就是我怎么说，就是我基本上是不会去想到他，甚至想到他我也知道那个不是神为我预备的。其实很多年之前，在上海2013、14年左右，神就给我一个就是一个确据，让我就是认知里面有一个确定，就是他不是神为我预备的。但是我也要为这个感恩。我知道神他让我经历这些，绝对不是因为我觉得耶利米书他里面31章，他跟我他那句话也给我很大的帮助，说耶和华所赐的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要我们幕后有盼望有指望。我就觉得主他不是为了苦待我，他是让我经历这些，是更多的认识他，依靠他。所以我感谢主，就是到现在哈，就是我就觉得我想起他，我就觉得那只是我过往神在给我的赐福，以那样的形式，看起来很苦的形式，他在赐福我。我是因为这件事情信主，因为这件事情对主，其实我的这么多经历，其实还有很多的经历，神也借着其他的事情来提升我对他的认识哈，信靠。但是这件事情在情感上是最大的，其实祝福也是最大的。到昨天，我为什么一下我就想，刚才我听您讲完，我一下就想起我这个经历，就是因为昨天有一个新鲜的，就是像过往的话，我会，如果我掉进那里面又回去的话，我会不容易哈，就是那个挣扎会比较大，征战比较大，那可能一下进去就好，那里面整个很抑郁的状态。我也不明白，我说我都跟主说，我说主啊，我不是已经被你救了吗？我都现在我明白，他不是你为我预备的，我不需要那样的爱了。人的爱都是很自私的，不是说他自私，我也是自私，因为我们都是需要耶稣的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不敢说我很爱他，但是我只能说，当时我是为着我自己的满足，我自己的需要所做的很多，认为我觉得我付出了很多，我却得不到。就是那个这其实是我真的是自找的哦。是感谢主，但是在过往的话，我就比较难把自己从这里面拔出来，哪怕我祷告，我真的是祷告抓住主，但是他没有说。我发现就是他对我的带领也是有阶段，就是他会真的是按照我的生命来给量，给一点点点，给一点点的增加的。开始可能要3天才能出来，到后面发现有1天就能出来。到昨天我跟我是提前跟一个慕道友女性好朋友约好了，昨天我要带2个孩子去她家做客，这样子就谈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走一走。但是昨天凌晨的时候，我就做梦，我又梦见她了。我就觉得很苦恼。这几年前我就跟主说，我说主，我现在主观上我已经不想她了。我说但是有些时候会做梦啊，梦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说所以我把我的梦也交托给你。我说如果但是你要借着这些梦也要我练进我里面一些我看不到的一些东西。我以为我已经搞清楚了，已经割断了，全部割断了，但是可能还没有。那我求助你光照我，让我能够就是能够行在你的心意中。但是像昨天凌晨的时候我又梦见他了，梦见起来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里面很忧伤很难过。那我刚才玉佳说他从来不问主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会问，但是我不会说主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我会问主，我说主为什么我还会这么忧伤，我说难道我还没有被你医治吗？我还是说你要怎么样子，我说主求你带领我，圣灵对我的心说话，你希望这件事情让我学习到什么功课，你希望我明白什么，这样子我祷告。但是我只是心里面祷告哈，就在外面我还在忙家务，但是我发现我还是不行，里面还是很忧伤。我说我不明白。但是我那个忧伤可以抓住我的心，就是 就抓住到一个地步，就是我没有能力去做任何的事情，就是我连跟我的孩子说话我都觉得没力量，更不用说我还要去见我的那个慕道友朋友啊，昨天上午我们要出发要去的，所以那我知道我必须要面对主，我就跟孩子们交代一下，我说妈妈要祷告一下，然后我就回房间祷告痛哭，在孩子们还在主面前哭，然后再求问他求圣灵来带领，然后我觉得他就给我就是带领我说我就里面就是感恩，我其实我想问说主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但是他就带领我从过往一直过来，就让我感恩，我说主啊，在这件事情上你已经大大的赐福给孩子，你已经建立重新你破碎我又重新建立我了，我说但是到现在今天这个状况，今天还有这样的状况，他说主你带领我帮助我，然后我就又开始赞美他，又开始赞美，然后感谢他赞美他，我说主我是属于你的，我全人全心都是你的，我说主你说你要我不要为主自己而活为你而活，我说我是愿意的，我说但是我还是需要你，我就看到我里面有骄傲就是过了好了之后很多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然后被肉体胜过哈、啊、那些比如说 OK 早上过完春节之后早上醒来是很挣扎的就看到自己有些时候还是那么软弱但是我就赞美他感谢他，然后祷告完之后我就说主啊我需要我帮助我把我身心灵都交给你主啊我也把今天我们要出去见慕道友也交给你，我说主然后我就把自己交托给你，我知道靠我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主我要来依靠你，主啊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祷告完之后然后心里面就平安了很多，然后再出去可以跟孩子说话，然后就照常就出去见慕道友，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呦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我就很感恩，我就想着说主啊你让我原来是起不来的，在这个事情上好像已经我当时已经把我自己判定了死了要死了，要么就是自己自我了断，要么就是慢性看因为抑郁整天不睡觉抑郁干什么病死的，就是那种给自己判刑了，那个没信主的时候哈、啊，到后来就是一步一步到今天到昨天这样他的恩典是那么的大，他的爱是这样的深，他的圣灵的那个带领是那么的奇妙，我就感谢主。其实之前我跟主说，我说主这样的经历也挺要不我就不说吧，但是主也说他说如果他说我叫你经历这些也是让你去祝福别人，就像刚才师母说的，要我们回经历过之后回过头来要兼顾弟兄愿我知道有一些像这样的经历很多人是不愿意讲的，但是感谢主也愿愿他自己的名被荣耀我们感谢主，谢谢你是
好
我分享完了，
我可以给你一点我们今天的信息的应用好吗？现在呢我想你不一定要了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那也不用去想说会怎么样，好，这个都不是，这个是神的工作，你也知道，所以你才会交回给他，好不好？你相信一个事实，那个加拉太书第二章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他已经为我舍己，好，我想我们来应用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宝贝的信心这样的一个那你要相信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是不信不是知道，而是你相信活着不所以当你面对任何的情境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在你活着的那个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在面对所以不是 你要去想说为什么这样哈。我知道你那个为什么跟那个其实不一样的一个层面，我知道哈。我也没有说你不能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说我们的责任就是一个无伪的信心。我相信你的话就是这样子，不管什么情况，活着的不再是我。
嗯，
这个就是叫做不平见。好呀，好，那就
好
不好？
谢谢。
跟神立一个，
谢谢。
所以我相信这是我的日子，就是活着不再是我，好吗？啊，
阿门。
好的，
好，阿门。
谢谢你的见证，谢谢主，是的，
感谢主。
好的，
师母，很感恩你今天的信息。我想最近我这些信息确实也是我们都在每个可能弟兄姊妹都在不同的自己的环境当中。经历这个信心的功课，当然可能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那我也今天也回应一下，今天前面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刚刚过完春节的这段时间呢，就是都有跟家里的长辈跟家人有一些见面，其实。我在回想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当时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其实也有读到过刘长老那本喜乐的家。前段时间我也有在原生家庭系列里面有一些见证，虽然没有说得很具体，但是这个喜乐的家的里面的这种描述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很贴近，就是很鲜活这样的一个家庭。那我这次春节回去看望我父母呢，当然他们还是分开住。我父亲是有说他有问我母亲要不要一起在一起过春节，当然肯定是没有。所以这一次我以前也在这些去年啊包括之前过春节的时候我都会去看他们。但是我这一次神给我的带领，我觉得我更清楚就是不以福音为耻。在我从十几年前刚信主的时候看到喜乐的家，其实这中间我已经忘掉了我当时很希望我们这个家庭能够有这样的转变的那样的，我已经忘掉了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是有这样的盼望的。这次回去那因为我很少跟我父亲讲福音，因为我总是一直都找不到怎么跟他讲福音的这个切入的这个点。这一次呢也一样，我也不知道怎样跟他讲。因为这个有很多原因，反正我就是一直都没有找到。这一次他在跟我在，我就他现在的状态觉得可能就是各方面他都已经他的心意他觉得很多他都满足，唯独就是他们的夫妻关系。但我知道我不能再用以前我在家里面那个做孩子的那个身份去说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对与错，我也没有回应他。后面我就去向神求，那我要怎么跟他讲福音。神真的给我很带领，就是告诉我就告就神给我的话就是说，那你们的关系要重新恢复几十年的这种恩恩怨怨互相不愿意见面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你们只能靠的耶稣基督。所以我就是想这也是神在让我在家庭当中能够让这个家庭重新需要和睦，确实也是要我要对神有信心。好，就是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是，很好。我想我们 弟兄姐妹的分享哈，就是一个很敞开，然后一方面呢要见证神的能大能跟见证神的荣耀哈，啊，我们可靠的主可以得胜。那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彼此代祷哈。当我们听到啊，如果有弟兄姐妹有哪方面的需要我们扶持的话，我们可以代祷哈呀。好好的，润香，我了解。等说呢，你再一次的心意上定在说，你还是要跟爸爸传福音，对不对？好，
嗯，是的。
然后给你智慧，他会给你智慧，他会给你开路。
师母，我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
嗯，我是很感恩啊，我也跟你有同感应灵，觉得这个相信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这些肢体们很需要的一个部分。那我自己是很多年都处在那个我说我信主了，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哎，我是信主了，但那个信到底那个尺度有多大，很难去判定。然后其实我发现我自己里面很多，就像你说的思虑愁烦，那个其实真的就是没真信。所以反正就是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没真信的一个基督徒，做了很久。那我当时候我就是读到那个喇合还有吕迪亚的时候，我非常的羡慕他们。我说为什么神他可以就是这样子就救他们一家族的人，然后我就很不相信这样的恩典其实会临到我。所以我记得几年前你有给我一句话，你说你真的体会到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其实是不能够去体会到神长阔高深的爱。
嗯嗯嗯，
你跟我讲过那样的话。所以其实在前年底2020年的年底那个时候，我神就给我一段经文，让我非常感动。他就是那个拉撒路复活的那一段，约翰福音11章40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我很阿们你今天说的那个，我们的神是可以让我们去经历的。我以前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经历神，所以我觉得前年底神给我这样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去年我就开始愿意用这句话去经文经常的去祷告去操练，我一定要经历神，而且是每一日的经历神。
对，
去年我就跟操练，就是我的每一个想法我都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然后我就发现神在陶造我。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我先做了计划，结果发现他跟动了我的计划，然后我里面就会有一些波动被搅动，那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还是没有真正的服在他的主权之下。然后所以神又让我要跪着祷告。以前我是很难想象祷告就祷告，我只要有心就好，为什么要跪着祷告？后面我才发现其实神是在他就像你我也很阿们你说的，我们其实连人自己都我自己都不认识真正的自己，就是里面的那个悖逆我是不认识的。所以我想神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提醒，然后经常其实我是跪到我现在膝盖其实都会有感觉，然后我先生每次看了我跪着祷告，他就说你不要再这样跪了，你这样子你的膝盖会受损。可是我知道我的心要顺服神，然后我不只是自己的悖逆，我觉得我也要服下来，就是要去为别人祷告。因为我发现我太多年的祷告，我没有真信神在祷告里面能成就我多大的事情。所以神也真的是更新我，就是去认识，去年我就大大的去认识这个真理的圣灵。然后你刚才讲的那句话， 也就是说耶稣走之后他让真理的圣灵来，然后那句话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其实昨天我们有一个小组晚上聚会的时候在反省，就是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目的，还有你把自己的人生要比喻成什么。昨天晚上我就想到，我真的觉得我目前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人生就是，我好像本来觉得我就是个孤儿，一直到我好像在寻根一样，寻到哎，这个生父来找我，然后我也找到了我的生父，然后我们可以相认，然后现在我是在就是在经历我怎么跟生父的相处。这个生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父，是让我去可以更认识他，然后更认识他我就发现我自己里面的那个不足，然后所以今年神给我了一句话，是你要恨恶罪但是你要爱罪人。我就知道其实我里面，去年我也是一直在求说，主啊，我发现我里面有一些就是我不再接纳我自己的本相，然后我也在求神来修复我这个不接纳的，因为这个反映到我不接纳我女儿的一些问题，我就发现，对，然后所以我就很感恩，就是刚才忘了补充一个，就是其实我也当初我也觉得我跟彼得一样是那个眼高手低的人，我在前几个月才发现。我也跟其中一些姐妹分享，我说哦，原来我以前都不知道我有理想主义的感觉，就是哦，我可能觉得神，我可以跟随你了，我可以无保留的跟随你，但是才发现那个跟随的过程里面，发现神让你发，应该是神让你发现的，就是你其实是做不到的，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所以你就必须要去。我可能用咬着牙也可以这么的形容说，主啊，我真是做不到，但是请你帮助我，我要去，我想去做到，但是这个我做不到，请你要帮助我，所以我就很感恩这个相信的这个课题也好，或者是这个，我真的觉得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根基，如果这个根基没有打了，那个望跟那个爱我真的觉得是打不到的，
遥遥无期。
对，好，我分享完了。
好的好的好的，你看我们在成长，好，成长，而且我们在储存那个宝贵的信心，一方面成长，一方面越来越宝贵。
我补充一下，就是我刚才讲说，我提到一点说，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表面上就是好像笑嘻嘻的，挺好的，但其实我内心里面很挣扎。我其实这个是过去的。信主后的过去的几年的状况，我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所以我怕我没表达清楚，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感谢神，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哈，我自己的体会就是，难处是，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会向神求，我说主啊，求你嫁给我，赐给我够用的信心和力量啊。那其实后来我回到我自己的这样那样的经历的时候啊，那我似乎会明白，就是如果我们想求信心，那基本上是离不开难处。如果离开难处去讲信心增加，那很难的。所以就第一个有难处，在难处中去经历神，然后呢就是信靠还有顺服，这样子，感谢主，好，我补充完了，谢谢。
好的，非常了解，
师母，我想回应一下您刚才讲的那个，旷野是不会死人的那个那一点。
Okay.
我后来发现哈，那个旷野那个水确实是苦哈，那那个后来我发现那个苦并不是说是旷野里产生的苦，是我里面的那个苦，然后正是因为那种环境和那种压力哈，神我觉得是针对了我里面的苦度，所以后来又变甜了，讲。
呀、yeah, 是的，我们的源头的问题啦，我们的心里面的源头问题，是的，非常好，嗯，解释的非常好，嗯哼，也谢谢你刚才跟我回应，我在问说有没有听懂的时候，你看这样子让我比较容易一点哈，嗯哼，我希望我们如果有机会如果2022年主还没有来的话哈，那个年终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再来分享我们的信心的这个成长哈，神怎么建造我们的信心，我相信是很丰富的啊。就像彼得说的说，我们要真的是很用心殷勤啊，殷勤啊，从信心开始，要再加上啊，神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我们还有哪一位要表达吗？刚才那个他讲的一个概念哈，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终于认到了我们的生哈，生我们的天父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变成我们要去学习或适应怎么样成为天父的儿女哈。那记得我们不是故宫。我们是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要存着一个好像故宫的心态，不要害怕，然后呢也不要盯着自己的缺陷，一方面不是故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像那个浪子的哥哥哈，心里面还是会有怎么讲呢，他事实上是在嫉妒哈，嫉妒说爸爸怎么对这个一方面呢是自义，一方面是嫉妒，就怎么对这个不成才的弟弟哈，那么窝囊啊，那么这样的弟弟还给他这种爱哈，一方面是他的心跟爸爸的心差很远，那一方面呢他其实是没有享受到儿子，他一直待在爸爸的旁边身边，没有想到儿子的那一种怎么讲呢，那种一方面是安全感，一方面是自由哈，跟父自己的爸爸在一起不需要很拘束的啊，不是外人，所以罗马书保罗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是儿子，不再是，对不起，不再是那个仆人是故宫，我们是儿子哈。那耶稣说他也不称我们为仆人，他邀我们为友哈，就是为朋友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的心态里面要一方面我们认他为父，一方面呢我们要认自己为他的儿女哈，这个我想也是很重要，嗯哼。刚刚银璇讲就是说不再是孤儿了哈，不再是好像要自己去打拼啊，或者是孤军奋斗啊，还是说自作主张啊，在保护自己了，那现在就是要我们回归到神的身边的时候，我们就认他为主啊，就以他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主，这样，嗯哼。学习怎么样当孩子，当爸爸的儿女啊。
我最近在看那个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其实是在不断增长，借着经历，让我们他就像一个信心，就像一个生命一样，他不断的成长，像亚伯拉罕，他神预备了45年，就让他来去预备献以撒。我们好像他献以撒很大的信心，但是神也借着这个经历，让他不断，他在其中过程中有失败过，有撒谎啊，有信心的软弱，但是呢，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神对他的这个在不断的去提升他的信心吧，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最重要的是去他去经历， 那以撒呢就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他顺服，顺服神。那我觉得以撒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就承受祝福，承受应许。那雅各呢好像也有经历，但是他的信心跟那个亚伯拉罕和以撒来讲呢，好像他最后在法老面前的时候，我这一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又短
的时候又对，有的时候也100多岁了，他好像都没有做过几件有信心的事情，雅各。但是呢，神然在神的眼里面然称为他的是义的，他仍然是义的，因为这是完全是他的心，完全是靠神的恩典，神祝福他。所以呢，我在想信心的焦点不是在于我们，而是在我们借着这样的环境不断地去更深的去认识神，信靠这位这个信心的对象和中心，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是我的一个看见。
是的，是的。我们的神有多大，我们的信心就可以长到多大。好，总是有空间可以长。然后我今天是特别感触到说，耶稣说我为你祷告，让你不要失去信心。就是主很看他为宝贵，所以好像在帮我们存宝一样。
师母，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好的，
刚才讲到了那个以撒啊什么，那我就想到了前两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她也看了她比较熟圣经的了，她说她很希望自己是以撒。然后呢，因为以撒呢相对亚伯拉罕和那个谁雅各啊，他比较顺利一点，人生比较顺利。那我还没有去思想了，我太忙了，我还没去思想。我想说师母你怎么看？他自己在难的，这个姐妹是自己在难处，他就不想要那么苦嘛。那当然他的心理是这样子的。
我想我们不是亚伯拉罕，也不是以撒，也不是雅各。神就要你当你看是谁，就是当他的孩子。我觉得这些前人都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看到说神没有偏待人，而且神的膀臂也没有缩短，不管哪一种人，哪一种人生，目标都是一样的。好，那有的人会对亚伯拉罕有比较多的一种有时候对照啊学习啊，有人会对以撒。好，事实上你要讲说以撒他没有难处的话，也不尽然。他你想所爱的长子，然后祝福错孩子了。好，这个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圣经里面讲的人的那个描述他们的生活的那个部分哈，并不是说哦都是几年哈，都是20年20年，或者不是这样子的，是他们有一个神的他的圣灵的他的末世的一个他的智慧在那里。好，那其实重点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他们的神。那我的神，我想我们也不能选择我们的人生是要哪一种模式啊？好像说，哎呀，他像穿衣服说我要穿这一套，我喜欢这一套。好，我们就是我。那我这个我的话，可以活出亚伯拉罕的神、跟以撒的神、跟雅各的神的这样的见证，就是我可以成为我的神。我觉得这个最重要。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了解，谢谢您。好，我了解的。
就不用去想说我不可能成为亚伯拉罕的生命，但是这些人的生命的这种，既然把他们放在这个信心的排行榜上面的话，那么也就是一定要有我们要走过的历程。
是是的
啊，这样，
我讲没，
啊，请讲，请讲。
其实以撒呢也不容易，你看他十七岁，他二十岁左右，亚伯拉罕把他捆起来，但是他没有，他愿意顺服，他没有，他有很好的一个顺服，但顺服也是信心的另外一面。那当别人跟他争，他在那个外邦人中，在迦南地，人家那个他要挖井，人家撵他走啊，他就另外一个地方啊，他不跟人家争，他里面的那个这种生命哈，到的，我觉得也是非常宝贵的。
嗯哼，嗯哼，
他这就是相信神嘛，神会供应他嘛。
的是的，
他换一个地方，
呀，到最后我们生命的这个意义啊，我们生命的一个目标啊，都放在我们的神身上。我们是出他好，归于他，就是这样，靠着他。我最近在讲一个观念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心目中都很宝贝，所以他说呢，每一个人还没有成型，他就帮我们记下我们的日子哈。但是我们不一定要成为那个主要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贝，每一个都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爱我们的那个位置，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主要的，我们主要的是主耶稣自己神的儿子耶稣是主要的主这是我们的主嘛然后我们就活出他要的那我们都不是主要的呀，所以不管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不管是怎么会这样子，那我们记得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的神。嗯哼 ，Amen 呀，好，我觉得这样提到这些，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哈。
师母，我忘了刚才一个点没有分享到，就是，就是我在经历神之后。其实我就检视自己为什么还是没有喜乐。然后这个喜乐我想你也很了解，就是我一直是一个不太喜乐的人。然后我不知道是旧有的模式已经就三四十年都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些没有快乐的童年啊，或者是好像没有一个满足，就是一个孩子好像真正被满足，就是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长大而有的喜乐，然后就扭曲了，还就是在这种负面的一个循环里面不断的打滚。那到去年我才发现，就是一个姐妹介绍我读那个穆安德烈基督的灵，我才发现原来是我忽略了，就是你刚才我刚才讲的那个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段经文，其实它前面前看它的前后文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就是圣灵啊，就是我忽略了圣灵是跟我同在的。我们其实我在跟很多姐妹在聊天的时候，我也发现他们也没有喜乐，然后我觉得是有时候他们因为姐妹比较感性，总是会想要用感觉去感觉神的同在，所以这种好像你就是单单的相信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对姐妹来讲有一些难处。然后当我去年神带领我看那本书完之后，我就坚决我一定要相信，我要把我的感觉丢掉，我要一定要去相信圣灵就是在我内住了，同在了，而且就是刚才不管是长明弟兄还是玉佳他讲到的那些圣经上的伟人，虽然我们没有跟他们是一样的生命，但是神是跟他们同在，他也是跟我同在的神。我就这样子的一个确信之后呢，我里面突然间好像那个自由就被
本来被捆绑的，然后就打开了。所以我现在就比较能够，就是没有活在我刚才讲的那种负面的循环的光景里面，总觉得好像我为什么看待事情好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这种律法主义还是什么，就是我有圣经上的知识，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喜乐？那神命令我们要喜乐，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喜乐？我就发现其实是我忽略了基督的灵，神基督他离去的时候已经赐下了，那我们就是没有，我就忽略了这一点，没有去体认到我要记住这一点，他跟我同在，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就比较能轻松的去体会到这个部分。对，我就补充这个。
好的好的好。感觉哈，人的感性其实是神给我们的哈，感性是让我们去表达去享受哈。并不是说我们要抑制我们的感性，或者是要去扼杀它哈。我的意思是说感性是神给我们的，那但是感性有时候会，刚才你用了一个字眼，就是扭曲啦，或有生病啦哈，或者是一种不健康啊，或者是怎么讲刚才那个慧群姐妹提到说，有时候我们的感性哈会有不自由哈，就是好像我没有办法去明明知道要怎么样比较才是对的，可是我们就会往一个比较泛滥型的哈，不能自节制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的时候呢，那这些呢事实上神都要，他会帮我们医治的，他会医治我们的情感，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情感哈，事实上情感是神给我们的哈哈。那如果神有命令，比如说像以西结，他说你妻子死后你不能悲哀，那我们就遵守他的命令好因为基本上我们对神的儿女的生命是有盼望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话，有他特殊的神的这个使命在那里，那就另当别论好办的话，其实我们凡事都不能要有节制了，要有圣灵节制的这个有没有刚才提到说圣灵哈，那他就在我们里面结的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哈，到后来是节制，我们有一个很平衡的很正常的这种表达这样子哈哈，成熟哈，就是到一个地步就成熟。你看孩子会大喜，然后有时候会很容易就像消气一样哈，那也就是一个不成熟的状态，慢慢我们就成熟这样。Yeah, 那他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有一点的话就是感恩啦，我觉得喜乐哈基本上他的就是里面满足感恩。就像耶稣他当他耶路撒冷不根本没有办法去体会主的心的时候，有没有，他说我跳舞你们也不起来，然后你们都不跟我就是不会想到说我是那么的爱你们就好像一个母鸡在呵护小鸡一样哈，但是他马上转向神说，神啊我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对我来讲的话，那个感恩，你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哈，那个感恩满足可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动力，可以帮助我们那个喜乐可以有开始有活力这样哈。
刚刚医生讲的是那个不好的感觉，那我也今天您分享的时候让我也想到，我曾经有一个让我好的感觉的时候然后就是感觉好像哎呀生活很舒服有一点满足的那种感觉哈，比较好。然后但是我那时候我很感恩，我去思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想到说，我现在这个喜乐到底是从我生活的安逸舒服而来的，还是完全是从神来的？就是这个问题帮助了我，然后我发现圣灵就开启，让我慢慢的看到其实那个是有差别的。然后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生活
根源，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就不是说我们神不让我们 而是整这个没有生活上来的满足，比如说我喜欢吃东西，我不能够从食物里面得满足，不是的，而是那个最深最根源的那个满足要是从神来的。我觉得我从那个思想开始，我想我里面也许也有追求，想说我想要得的是那个上好的那个最好的，就是要那个从根源来的那个喜乐和满足，而不是这世上的。所以我想可能这个对于感觉好的时候也可以找一找，或者看看是不是自己那个还没有满，还没有是从神来那个满足还没有满，对，不是十分的这样。
你的意思是说当你很开心的时候吧，因为喜乐就是只有一种喜啊，很开心的时候，你是说也自己稍微思考一下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妹跟我说，说她的她说她的意思啊，她的两个女儿，她的老二呢就比较乖巧，老大呢就有十来岁这样子，然后她就说，哎呀，她意思就是想这个大女儿最让她痛苦了，她说没有别的，我老公也很好，就也对我很好，然后那其实我就解读说，就是她的麻烦，生活里面现在的麻烦就是她的大女儿了。这老公可能也很听他的，老二女儿也很那个，那我解读就是这样子的哈。
嗯哼，
就所以那个，那到底我们要追求的那个是不是完全要从神来的那个满足和喜乐？我觉得我们里面有没有追求很重要，您说呢？
嗨，我觉得你们好像都是思想家啊。我没有像你们那么复杂。如果我想要多一点心思，我会去想圣经里面的一个经节什么意思，我比较没有这种我不是说我标准，我是标准哈，但是我你们在提到说你们在自省啊，在思考啊，在检查哈，当我讲到说我们检思检查还有思考的时候，其实我不是说要我们好像要自己去评分，或者是要很谨慎，怕做错事啊，怕过分。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的表达会让你们觉得好像我很注意，我希望我们很注意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式吗？会这样吗？啊，那个一家会这样吗？
对不起，您可以再说一遍吗？
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是一直在你的思想上去分析说，像我这么的开心，是不是有要这样应该吗？会不会陷入那种我的开心的原因是什么？会去想这种事情哈、啊？你是认为这个？
不是的，不是的，啊、对不起，打断您了。因为我要解释，我不是现在，然后呢，我也没有去想，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嗯，因为刚才银璇说到那个他说不好的感觉的时候，那我就想我们好的感觉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这样问一问自己、哦、那我自己是知道，我知道您说的，我也认同您说的，因为以前我也是就是又当病人又当医生，就是您经常讲的，然后呢经常会问为什么，就哎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又这样了，但是我知道因为神带着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了，因为有好多次神带着我不要重关注的中心不在于自己，而是要在于神才是我的中心。我不用去问为什么我会怎么样，我又这么样了，就是找原因。就后来他也让我看到，我找到原因了又怎样？找到原因我改变不了自己啊。所以就是整个过程过来的啦。
说，我没关系，神怎么样比较重要，对不对？好呀，不是
是是是，
嗯哼。Yeah, 但是我不太了解你在讲到后面那个妈妈两个孩子还有先生那个，我就不太了解，你是说你要去了解他们解读怎么解读吗？是什么意思？那个我就不太了解，后面那个例子我不了解了，你说怎么解读，那个我就不了解了。
我是想说的是，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的那个满足是肉体的，对吧？就是觉得好像生活里面要没有问题就好，那个老大没那么烦就好了。我想说的是，我是这样看他的状态的生命的阶段， 当然我没有论断，我只是说我有一个算是一个观察吧。
那你要问我意见是吧？
也没有，我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啊、这个话，这个怎么讲，这个让我想到的就分享出来、哦、或者你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啊。
没有没有，没意见没意见。我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不了解，而且那个可能我也没有什么想法。嗯哼，呀、yeah, 我知道了， OK, 等于说我没有忽略你的问题就对了。嗯哼，呀、yeah.
是没有。
好的好的。
师母。
是。
我还有几分钟时间分享吗？尽快。
啊
不行。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最近半年神给我一这样的带领，我很感恩。就是我自己在心思意念里面，我觉得圣灵在我的意念里面的那个保守看顾带领是很奇妙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那个性情里面是比较怎么说，意念可能那个心思会细一点哈。就是我有做一件事情或者我说了什么话，我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我说了一句话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骄傲啊，然后我里面就会有担忧啊，有一些就陷入里面。但是最近半年就比较容易的赶紧向神回转，就是面对他，然后也求圣灵带领光照，然后里面就被神就是这个圣洁光照哈，然后我自己该道歉就道歉，该安稳就安稳这样。特别好，就是很感恩。或者是有些时候我自己真的是骄傲了，我就是圣灵会光照我说我真的是骄傲，那我就回到神面前，就是不再自己去不像以前那样就是一味的去定罪自己，恐慌陷入到那种羞愧啊恐慌的里面去。那包括害怕的时候要赶紧回转，就是觉得这半年圣灵他在我的心里面的这个带领啊，这个就是不断向以神为中心的那个，就是不断的向他回转。觉得这样真的是很感恩。对，然后
自由了。
对，是阿们阿们，真的是很感恩这样的平安和喜乐。那包括有时候我自己也不喜乐哈，但是我其实知道我不喜乐的时候，我里面就是被很多眼前的东西人事物给抓住了，然后也知道要赶紧向神回转。就向他回转就好，也没有过多的自责或者什么，因为我越来越明白圣灵已经一直不断这么多年带领我，已经很清楚自己真的是那么败坏的，全然败坏，没有是不靠自己是没有指望的，就已经知道了自己是这样的本相，所以就不需要有那么多自责，我就是这样的。但是很感恩，就是回到神面前，他都随时只要我们怀着就是认罪愿意悔改的心，他都悦纳这样子，我很感恩。就是最后呢，也用就是玉佳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一句经文，就是23章的诗篇23章第一节，这是最近半年给我非常大的鼓舞勉励，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太阿门了，感谢主。好，我分享完。
这个本意哈，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不是另外一个意思，比较成比较完满的意思，我不会缺乏。另外一个完满的意思就是比较另外一边意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再需要什么了，就比较直白的讲，我不再需要什么了，有他就好。
阿们，就是可能现实里面我还是会有一些缺乏，比如说没有这个不算很好，或者是那个没有世人认为的很好，或者这个还是有缺，但是在我里面因为有神的爱，有知道对他的信和好这样子，他的丰富真的是那就不以为有缺乏了。
我不用其他的了，有他就好了呀。
阿们。